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就是哥罗西的圣经啊，我们这一次是第二章最后的一段啊。那我取了一个标题是在基督里面得到了一个真的自由。那由于我们时间的这个大概是两三个月，我们会有一趟啊，有一次的分享，所以时间隔得比较长。那我想首先先回顾一下啊，我们第二章的那个几讲。第二章是保罗，我们知道哈，那个保罗他非常的关心哥罗西的教会，其实他也很关心老底嘉教会啊。虽然他是出生在罗马那个地方，从来也没有到过这些教会，可是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能看到，他是尽心的竭力啊，尤其是在祷告的这方面，我们能看得出来啊，他对他们的一个关心，那比如说第二节里面就提到了哈。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啊，用爱心互相联络，那么在悟性当中充满了这个信心啊，要充足啊，那么这个就是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那么也包括提到说真知道神的奥秘啊，那我们知道神的奥秘是在基督里面啊，就是我们人认识的基督，那么就是认识的至上的这个智慧啊。所以保罗弟兄在这里面提到说，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啊。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在信心的进道上他认识的啊，他扎根于基督，那么他是不会被这些花言巧语呢所迷惑的啊。好，那么第二章的六节它里面是提到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啊。其实我们知道保罗他在这个地方他是做了一个那个叫结论啊，就是说哥罗西的信徒他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啊，那么他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恩典啊，就当遵他而行啊。好，那么第七节里面是提到说，在他的里面要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啊，正如我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啊。那我们看到保罗弟兄他劝勉哥罗西的教会，就提到说啊，在主里面的生根啊，就是跟主耶稣基督要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关系啊。好，那么在他里面啊建造，其实是表示说要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不停的啊，不停的不断的进行的建造，信心坚固，就是要不停的被神的话语所来坚定啊。那么感谢的心啊增长啊，就是我们要回应神，那么像第六节里面所说的一下，要遵他而行啊，这是我们当时讲的那个第二章第一讲里面所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内容啊。好，那我们第二章啊，刚才第二章的第一次重要内容，那么第二章当中我们讲的第二次里面啊，就是八到十五节，我们主要是两大块啊，一个是警惕属灵的危险啊，一个是汲取你属灵的供应啊。好，那在这一次里面我们提到了啊，主要是几个重点啊，第一是防备人间的遗传啊，这是在第八节里面提到的啊。那么说还有让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当中我们是看到人的理学啊，人的理学是高指人的智慧，以为自己真有智慧啊，所以人的理学它是有一整套的一个理论啊，但不是上帝的启示，这是非常重要，是从人来的一套理论，可能会非常的完整啊，让你可能都没办法去驳斥啊，但是它不是真神啊的一个启示，那么说到了一个虚空的原理啊，就是这个异端他只会用一整套很空洞迷人的或者骗人的空谈啊， 们也可以给他一个词，就是要愉快的一个服务员啊，等等啊，甚至他们会编很多的这种经典啊，但是他们的经典跟我们圣经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经典是要不断不断的修改啊，随着啊时间时代的一个变化啊，他要不断的修改去完善啊，来形成他这个啊理论体系啊，那这跟我们圣经是完全的一个不一样啊。那么还提到是人间的遗传啊，他们是照着古人的这个传闻啊，可以说是道听途说啊，以讹还讹啊。那世界的小学里面是表示了一段所传讲啊，这是像一个很小的一个开端啊，就像小孩子在谈论东西啊，一点也不成熟啊。当然这是要用属灵的眼光去看这些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那个啊，那么第九节里面是提到说认识神一切的这个丰盛啊，那我们看到这里面九到十一节里面他有提到了一三个在基督里面啊，第一个是在基督里面的丰盛啊，第二个是在基督里面啊的得胜啊，那我的顺序有些调整，所以我这个我就不翻好，在基督里面的得胜那第三个是提到说在基督里面是脱离了律法的自由所以因为一切在基督里面有他的丰盛，所以我们就有了新的一个救恩啊，我们可以对付那个异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十一到十五节里面我们提到的具体我们属灵的这个供应啊。第一是提到的说在基督里面行割礼啊，那么第二是提到的活在基督的里面啊，那么第三是提到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从律法当中得到了自由啊。在那个地方我们特别强调了说律法的作主啊。在我们身上已经不能发生的功效了所以耶稣来说他不是要废去律法，他乃是要成全的律法这个律法是我们没办法去遵守的，但是基督他帮我们遵守，帮我们成全的还有我们要活在基督的这个得胜的这个里面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哥罗西书第二章这两段这两讲的圣经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讲哥罗西的圣经那我们是从第二章的十六到二十三节天父，我们感谢敬拜你，主啊，谢谢你，那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靠着基督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是吧，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多来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爱慕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语，是吧，让我们就不受这一些异传的影响不受人来的这些谎言的欺骗不受这个幕后异端撒旦在我们周围的一些行动，是吧，你帮助我们能够辨别真理，帮助我们能够爱慕真理，帮助我们能够遵行真理，帮助我们有那个力量和信心来与你同行，是吧，求你恩待我们，是吧，求你也看过我们上午这一点信息时间，是吧，我们仰望你不管是线上线下我们都能同盟你圣灵的感动有你的同在，有你的恩典，是吧，谢谢你，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那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来看到这里面的圣经主要是会讲到的前面提到了一个很多的这些异端那么我们对付异端我们要怎么样呢其实是圣经里面是提到说信徒我们不需要我们也不必去接受的这些异端因为保罗他在这个地方给了我们对付异端有一个是三大，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三大的节招 就是要在基督的里面。刚才我们提到的二章的九到十一节啊，所以要三个在基督里面，一个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丰富啊，那么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得胜，那么同样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脱离的律法的这些攻击啊，这是在基督里面才可以啊，我们去成全的。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那我们是做不到也没有办法啊，因为基督里面有他的丰盛，有他的丰富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有生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去对付这个异端啊，不是我是罪妇，乃是我藏在基督的里面，基督已经啊为我们对付了这一切。好，那么说到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改变啊，就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是一个复活的有新的生命啊，所以就不再被定罪了啊。那么十字架它是得胜的记号，也是一个荣耀的啊。所以我们当很多时候我们在唱十字架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不管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但是你的里面往往呢从地上被带到天上去啊，因为那个不再是当时羞辱的记号，乃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啊。所以这是我们非常一个感恩啊。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要在放弃异端，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啊。因为我们要对付异端不是我们去怎么样去对付它，唯一的就是把它丢掉，把它放弃了啊。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就是那真正的实体啊。当我们与主同死的时候，那异端他一些异端，一些异教徒，他虽然可能很有智慧，但是他没有改变我们人心的能力啊。这句话我想大家我再重复一下啊，异教徒他虽然有一些智慧但是他没有改变我们人心的能力啊，这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看到哥罗西他当时异端的三大特色，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是叫律法主义还有一个是叫敬拜天使接下来是一个正义主义所以保罗他一再的提醒哥罗西的这个信徒，不要被宗教上的这个规条成为个人信仰的一个束缚，反要在这个宗教生活上得自由所以保罗他指出哥罗西他所境界的这些规条对于立志要过虔诚宗教生活的信徒来说，他是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最终他只会带来的那个叫败坏那经文里面是提到说，因为这一切的饮食比如说我们吃喝的这行动，或者是绝期夜宿安思利就是这个是竭力的这个条文那么他在那个时候旧约时代他都只是强调预备基督那么要设立的这个新约但是要注意哥罗西那时候教会包括我们现今的这个时代其实新约已经来了主耶稣已经来了，新约时代已经到了所以这一切都被取代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他强调的这些比如说饮食节期耶稣安息日等等，这些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礼仪主义或者是律法主义那么他用很多很多的这个规条来代替了基督，也把他最重要的那个基督的核心丢掉了那这个是就是保罗他当时要提醒的所以他觉得说这些他虽然跟当时的犹太的宗教有关系但是保罗他特别提到说这只是后世的影儿，那实体是基督基督是不可替代的这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比如说以色列当时他们有三大节期逾越节那么是代表了基督为我们舍命在十架救赎，那比如说五旬节是基督他升天圣灵的充满 啊、哦，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你会看到啊、哦，五旬节的那个场景啊、哦。那祝棚节啊，比如说是地表的国度的时代啊、哦，所以其实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节期都是为了来一表基督。啊、还有就业，特别是律祭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洁净食物的、哦，这个很多都会跟论到基督的某一方面啊有关系啊。啊，我们看到比如说安息日啊，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也讲到安息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啊等等啊。那我们看到月数是一周有一个安息的时间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一表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基督他才可能可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息啊。那么其他的都是影儿，嗯，但我们知道影儿对我们一个啊，对我们能很好理解啊。比如说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有一个影儿，那么当那太阳出来以后，这个影儿它就不见了，因为我们看到了那个真光哦。那旧约它很多时候就像给我们是影儿一样，它是一些异表，一些表号。那么主耶稣啊，新约时代主耶稣他来了以后已经实体了，我们能看到这个实际的啊基督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回头去看那个影儿了啊。所以主耶稣啊，我们记得很清楚，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就会呼召啊，说反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慰啊。我们不用再去守那些旧约的那些律法规条等等，那个基督已经为我们带走了。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天天时时刻刻能够得到的那个安息，嗯，这个安息不是外面的金钱财宝能够去购买，嗯，啊，你如果能够有经历到、有体会到基督的那个平安的同在啊，那你就能够享受到基督那个安息给你带来的恩典，嗯，所以我们相信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啊啊！如果离开了基督，我们去索一个安息律啊，那么这就是否定了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嗯，那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啊得罪了主，不蒙主的喜悦啊。所以我们其实要真的是要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啊，看见啊，不拘是在这个饮食上，或者节期，或者月数，或者安息日啊，都不要让人论断我们，嗯，因为那些原是恶事的影儿啊。哎，我们啊也不要去理人的这些论断啊，因为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知道那个形体是基督，嗯，啊，其实我们可以换一句话来，来表述啊，比如说我们提到旧约时代一些礼仪啊，一些条例，它是一表基督，嗯，啊，那这些都是一表，当基督来的时候啊。我们就不用再看那些了啊，就像比如说旧约时代啊，要靠着人献牛献羊的血来赎罪啊。那么现在基督已经来了，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流出了宝血啊。那么牛羊为我们献祭的这个预表啊，以基督已经代替的，那我们就不需要了啊，因为救恩已经完成了啊。所以我们现代的人，我们就没有一个人啊。需要用我们再去献牛羊去赎罪啊，不但是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啊。因为如果这样做，那反而是一个错误，嗯，啊，因为基督在实际上他完成他流出的宝血啊，嗯，啊，他完成的救恩，嗯，啊，这是那个，我们很清楚啊。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来，他是把真正的安息给了我们，嗯。如果我们还在律法里面是所具有的安息，嗯，那就是一个啊错误，一个啊不单单是一个倒回，乃是啊不蒙神所喜悦的啊，可以说是得罪了神，嗯，所以我们不是活在旧约那个字面的那个里面，我们是乃是活在新约这个恩典之约里面，嗯， 啊，基督他已经成就了一切，所以我们相信啊，在基督的里面有真正的安息啊，不需要去外面去再守一个安息日，但包括圣经这里面提到的割礼啊，一切都在他的里面也都已经完成，我们还是在啊之外去做很多的事情啊，包括圣经里面所提到的那些要帮人去收割礼等等这些都是不需要的都是人的一个遗传如果这样做，我们反而呢是没有听神的话语，是得罪了神，因为我们看到我们不需要在基督以外去有任何的追求或者是凭自己因为基督他成就了一切，我们在他的信的这个里面，我们只要去什么做一个事情，就是相信接受承受基督这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在他这个信的里面，我们能够享受到基督里面真正的那个安心，您里面就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自由，那这次我们看到是一个恩典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其实我们可以随时的享受安息真正的安息那么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能享受到这个基督安息。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今天在世上没有困难没有忧虑即便你在这个时候你有困难，你有忧虑，有重担，有患难，甚至有疾病，有疼痛你只要退到灵的里面去祷告，那你就能够承受到基督里面主的那个同在，那个安息，那个平安。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他是我们的安息所以当我们如果以主的心为心温柔谦卑我们就能够享受到那个基督带给我们的那个安息和平安那么这些是在基督里面已经完成了，所以对信徒来说，这些规条实在是我们可以用在21节里面的态度，比如说是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这个态度去对待它，那我们再继续来看就是18、19节里面是提到说，在信仰的规章上得到自由那这里面有两个字，就是夺去夺去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比如在场上赛跑的人他被宣判他失去的这个资格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沸沸扬扬的我们的一个游泳冠军所以某种情况被宣布夺去的就是那个资格一样那我们看到比如说犹太的这个观念当中，他天使他只是古意的名但是保罗他却举出哥罗西他竟然设立了一整套敬拜天使的这个法则他们不单单是这样做，他们还沉溺于追求其中超天然的这个属灵现象，他们认为敬拜天使是居于他们所见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有特殊的经验，因为见过的意象，所以他们有资格可以带领人明白神的智慧他们自以为谦卑，那么读得奥秘好像高人一等一样，所以他们就自高自大那么这个是在教会当中是要小心的，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比如说他们有的人他会宣讲他有做异梦甚至他有医病，他有赶鬼的恩赐，好像就他跟神关系亲近了一下好像他是一个超然的信徒一样这是不对的，甚至是一个非常的危险的，那只是神在那个特定时间给了一个恩赐甚至有的是神是借用他这不是他与生俱有的 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独有的这个经验，所以他们就不起手严守基督。那这个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危险，是跟基督一点都没有这个亲密关系，没有连接在基督里面。所以最终我们看到他换来上帝的不需要，他们就会虚掉了、虚去的在基督里面应有的那个荣耀啊，甚至说是被夺去了。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强调说，不要让他们夺去的奖赏，是要靠着跟主的连接，因为主耶稣他可以供给我们生命上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让任何的阻挡就是照着神的样式来长进那么保罗在加拉太书他也描述的比较清楚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自由就提到了说那个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站立得稳，不再被奴仆所辖制在基督里面受割礼不受割礼全然没有功效，唯有使人发生仁爱的心才有功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是警惕律法主义的危害那第一是用人所设立的规条代替的基督那我们已经知道律法主义它不单单是用律法来代替基督，而且它用人设立的规条来代替基督这是它更进一步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保罗他再一次的警告，就是抵抗用其他的事物来代替基督那么这一次是人设立的规条，所以保罗他提醒圣徒说，我们当初最初相信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是他们已经向了世界的小学死了换句话来讲呢，他们已经死了，不在世界的掌控和影响之下因为那是属灵的小学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说到既然我们有了基督，因为基督所做的我们就会把那强加在我们身上所设立的规条被释放出来了。好，我重新用另外一句话来描述一下，就是基督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么以往在我们身上人所设立的规条就被释放了，不需要在这个遵守人所设立的规条那我记得我们有首诗歌叫荣耀的释放我这次忘了，就把那个PPT 有一幅图画找出来我记得有一次是参加这个一个大型的布道会那么有这么一首诗歌，那么他设的一个是他背后的一个场景是这样，就是一个人我们的人被这个锁链所捆绑了，那么慢慢锁链抽开了再接下去锁链就当这个口张得更开，到后面完全的这个人就被释放了，没这个手不被锁链所捆绑那我这个是荣耀释放很多事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不算受这些规条律例典章的这个束缚，因为在基督里面已经有完全的一个被释放能够成为自由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受到外面很多的这种影响的时候，你去看这诗歌，你真的是里面被释放，不是用我们人的这个情感来激发我们，而是看到基督那个释放的能力让你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看到20节的经文里面就提到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像仍然在世俗中活着呢？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了。那我们看到保罗这里面，他其实做了一个结论他是说到这三方面都是禁欲主义的规条，比如说不可拿在当时他们还有一层的意思，就是说不可以下去 啊，不可以轻贱妇女啊。那么不过长，他们是指的是食物的一个规定啊，哪些食物不能吃，不可摸啊。不可摸是指的一个是洁净力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提到这些都是照着人的吩咐啊，不是上帝所设立的啊，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而且是这些规章也是毫无功效的啊。那他们徒有智慧失意的这种敬拜，那自表谦卑古代紫金，所以他会用自己很多的办法方法来克制自己的情欲，但其实他不是由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这一切是没有用的。那我们相信既然信徒跟从主与主同死，我们就会与主同活，那么就是已经脱离了世上的小学。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还在世俗当中活着呢？所以我们相信啊，当一个死人他是什么都不会做啊，所以我们只要认清一点，说一重活的人他就不需要再接受这些异端所带来的这个拘泥啊，所带来的影响啊。那这是保罗他在这个地方所强调，好，那在我们的实际的应用当中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啊，比如说今天有很多信徒或者教会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啊，所以保罗就警告哥罗西的信徒说，那些教导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属灵，是属乎那个圣经的，他实际上他就是律法主义。他在信仰的这个生活当中强调律法和人的规条的这些加入啊，强调人啊遵循这些，但实际上他们在征战得胜的方法永远啊没有记住基督他代表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基督我们所谓的这个基督教就是让我们人和基督要建立关系，不但要建立关系，乃是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啊，要把人啊带入到神的那个关系的里面，所以真正的这个基督的爱，在基督的这个爱中成长，在生命的道路上要与基督同行，那我们真正我们也了解到主耶稣提到的说，我们真正的教育当中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啊，尽力去爱主我们的神，那么其实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啊，要用生命去爱基督啊，我们得去顺从他，去尊荣他，也要爱他所创造的人啊，这是因为他所宝贵的，所以我们才要去传福音啊，去看到神他所顾念出啊所爱的那个对象，所拯救的那个对象，当然我们相信真正的这个基督教义它不单单只是讲爱，它还要讲到一个罪啊，包括罪的一个赦免啊罪的诠释，罪的束缚啊，罪的这些影响力啊这是要去破除的，就是当然在基督里面已经得胜了啊，但这里面不是给一大堆的规条啊，给大一大堆的规矩说要做还不做啊，所以我们要避免说远离了基督的这些基督教这些教导，远离这些律法主义，那么让这些曾经律法主义啊会对我们信仰生活的一些影响，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就是要我们去亲近基督，我们去爱基督，而不是去遵循一些法则啊。所以也求主帮助我们说，我们每天起床的一些目标，我们就是以神称正啊，我们去与他连结，我们是向他祈求，向他感恩啊，我们更多的更深的去爱主啊，你就不会注重外面这些法则，那么第一点我们看到的是要阻止我们灵命增长啊， 那这里面是看到了说律法主义它的教导就是阻止我们灵命的增长啊。那刚才我们提到说运动场上那个不够资格的啊，其实裁判啊，他是裁判运动员他是否违规啊，是否要被禁赛啊。所以保罗他用了一个不够资格的这个词来判断那些假师傅假教师的一些做法啊。啊，在这里他显然是提到律法主义的教导，嗯。因为当时也提到一些禁欲主义啊，那包括对天使的敬拜和追随，嗯，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规则，有很多的要求，嗯。那么假教师他会试图强行哥罗西信徒要去遵守这一些啊，所以保罗他当时强调说啊，实行并遵守律法主义会使你啊不能参与其他的一些行为，会限制你的在基督里面真正的那个信仰，嗯。那遵守的这些法则啊，律法主义的教导最终会让人离开了基督的元首。所以这个是保罗弟兄的一个警告。那么我们知道谁是元首呢？那个元首就是基督啊。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是律法会阻止了人和基督的同行。嗯。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啊，律法主义啊，它是用它的规条来代替了基督。所以保罗就说到说，基督是一切成长的本源啊，基督是元首，嗯。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头脑能够促使我们的身体的其他部分啊去啊指挥，也能够促进这些其他部分的一个成长，嗯。如果这个啊成长源被替代以后，那它下后面的这些成长都会带来不可想象的一些问题啊。啊，我们记得在啊约翰福音里面就提到了那个主耶稣设立的那个叫葡萄树和枝子啊，嗯，那特别强调说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在我里面就必多结果吃，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啊。所以我们看到说离开基督，用律法主义来代替基督，那么那他将是没办法做任何事情。包括里面的增长，那我们看到这些规条是限定人属灵成长的一个原因啊。那规条限制了真正成长，就是对基督啊，让我们对基督对神的爱的一个增长啊。那么对没有一个增长的一个自由度，嗯，也没有成长的自由，那会限制了我们对基督啊，在基督里面对神。啊，这些各样的一个爱慕和表达，嗯，所以律法主义要非常小心，它是牢狱我们这些基督徒，限制了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面属灵生命的成长。啊，那在我们的实际的一些应用当中，要让我们看到，不要变成了现代的奴隶，也不要被律法主义或者规条，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当中。啊，被啊奴役起来啊，啊被奴化了啊，实际上这些规条会使我们的本身啊被信仰奴役化掉，嗯，所以主耶稣他是说，你们在真理里面，真理能够使你们得自由，所以他指出自由是脱离了律法的自由啊，我们可以释放，可以爱基督，在基督里面。那个自由，享受基督的那个同在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说，律法主义其实它很迷惑人啊，不然信徒是不容易，也不会被迷惑的啊。我们看到就22节后半部分，23节前半部分里面，保罗就提到说，这些假教师，他宣称的律法主义，表面上看是非常非常的有智慧啊。他们的教导能够启发啊，好像在表面上有一个属灵的理解，嗯，但实际上啊是有很大的一个偏差。所以这里面经文 他就给了我们三种假师傅用律法主义啊看起来很有智慧的方法。哎，比如说第一种，他们教导律法主义提升律法啊的自我创造宗教啊，那自我创建宗教啊，在他们那个时候是当中，他们认为是意志当中的敬拜啊。所以我们当时在讲第一讲哥罗斯背景的话，我们就提到了啊，哥罗斯他们当时受到一个叫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啊，所以他们在基督的信仰以外，他们有多神论，会加了很多的神啊，只要你喜欢，都可以往里面加啊，你可以自己去设立一套宗教，对，当时我们把它叫一个词叫 DIY 啊，你可以自己 DIY 一个宗教。其实这是其他人他愿意接触这种立法主义的教导啊敬拜，所以把人的喜欢都加加进来，让他们看起来啊好有智慧啊，能够啊海纳百川一样啊，就是你给你想所有的这些啊你考虑到都可以把它加进来，好像表面上能够对不同人群的一些容纳，但其实他们已经对敬拜不是基督了，可能有基督的成分在里面，但不完全是基督。那么第一种，他们是说用这种虚假的谦卑许律法的教导看起来很有智慧，那么律法主义的教导或他一切的规条，他展现了人的一个谦卑，但实际上人的谦卑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所以我们看到律法主义他们强加一些规条会显出他们的骄傲来，因为他们显得说他们可以能够遵守这些规条，也其他信徒遵守不了，所以看起来就很有智慧也很属灵啊，把人民啊就是吸引到他们的这些行为当中去，那第三种，他们也就是说会用苦待子心来显明律法主义，表面上显得很智慧啊，有的人好像会叫苦行僧一样啊，有的时候这样做好像才去很属灵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场景当中，苦僧这个词会有非常非常的一个强烈和显眼，但是会让我们看到他们对自己身体上的一些惩罚啊，那圣经里面是提到说啊要唯独敬虔啊，比那个是啊操练身体更有益处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啊不要操练身体啊，而是看到不要是苦待，刻意的苦待自己的身体，让自己显出来那个表面上很有智慧很敬虔的那个行为给人家看一样啊。甚至很多时候他们会否认到身体上的一些需要，包括对身体的一个折磨，他们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好像是很有智慧啊，其实这也是非常的一个危险，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种律法主义表面上看起来很有智慧，那么世界上也常常夸了这些夸他们这些被宗教错误所导向人的一个行为一样，这样是带来一个很多的危险，甚至有很多的困惑啊。也在那不理解好像基督徒为什么是要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一样。我们看到今天也同样会有很多事情的发生啊，各种的规条，各种的警戒啊，各种的这个典章等等啊。那甚至这些比基督的恩典，比基督的赦免和基督的爱更加适应的。所以律法主义它看起来是很有智慧啊，那律法主义它主要是在外面的这个外表，那么可以集中在人靠着自己所做的事情上啊，也不是在基督的身上，所以这看起来是错误的。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要小心要强调，比如说我们现在教会我们有些规章有些制度有一些这些我们教会所颁布的这种信仰的这些基本信仰信条，这些是不能刚跟我们刚才提的那个相提并论我们总会有一些这些，当然那些规章制度 不会高过我们的信仰。比如说现在啊，正好有疫情期间啊，假设说现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教会说你们到现场来，最好你们要戴口罩啊，那这个是不能限制的啊，不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规定是超越基督啊，这是我们要理解啊，这是完全的，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情形是完全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啊。所以保罗告诉我说，哥罗西的信徒，他不要陷入在那些正在流行在当时那个地区的这种假师傅错误的教导啊啊，不要导致啊啊他们在这个信仰当中变成一个律法主义的这些规则的影响啊，不要用律法主义来替代基督，也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用规条替代基督。那律法主义它的教导，它的一个会阻碍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不要用律法替代基督，使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啊停止的增长啊。如果用律法主义，那肯定会注重外面这些律法啊。那律法主义的教导，它是会吸引人的啊，它不要听信好听的啊。所以很多律法主义看起来它其实非常好听，也很有吸引力啊，但是律法主义它没有控制到我们的肉体啊，它也不能改变我们的内心，这是最重要啊。很多时候是外面行为上的一个约束，所以规条不能带来我们这个肉体上的一个热情，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对我们的一个吸引啊，而我们对基督的爱，才能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更多更深的做工。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些规条啊，使人啊看起来有规则和原则，但是过分的就是宗教规条和禁忌啊，会叫人啊被捆绑，也失去在里面基督的那个真自由。好，那这个是我那大概啊在这讲上的一些内容啊，我们的内的一些思考题啊，一切属灵的好处都在基督的里面啊！你追求灵命成长啊的时候有没有啊？第一是过分执着于宗教礼仪和规条吗？还有过分的遵从耶稣以外的人和物啊？第三是过分的执着的特别的属灵经验吗？啊，第四是过分强调进食之类的操练。故意避免正常的娱乐和享受，好，那么还有是过分看重与上述的这些情况，反而忘记了自己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考题。好，第二大点，当你遇到了宣扬异端的时候，能够以稳固的信仰回应他们吗？为什么？好。所以要求主使我们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和改正的勇气啊，帮助我们不要以外表的宗教规条和禁忌代替真正敬拜的心，代替基督的信仰。好，那我们稍微再回顾一下这个总结啊，应该是这两段当中啊，我们讲到的是在宗教上的一个生活，宗教生活上得自由啊。我们要认识异端的一些三大特色是律法主义啊、敬拜天使和禁欲主义啊。那么在规章信仰的规章啊，我们上能够得自由啊啊，提到了两点啊，一个是啊夺去的，一个是在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啊。那么第三是要警惕律法主义带来的危害啊，是人所设立的规条啊代替了基督。它会阻止人我们里面在基督的成长，也特别提醒到律法主义它是有很迷惑人的一方面，所以我们要识破它里面那个深层次的法律，用基督来代替他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得到真正治愈。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感谢敬拜你，是吧？谢谢你，当你的话一解开我们心里面啊，我们就能心焉与心焉相呼应，是吧？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能够正确来认识你的话语，正确来理解你的话语，是吧？求你将那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吧？让我们才能对你的话语有进一步的一个认识，是吧？你帮助我们能够渴慕你，是吧？让我们在这个末末的时代能够渴慕你的话语能超过一切，是吧？用你的话语来代替，来帮助，来指导我们日常的生活是吧？也指导我们工作上所有的一切行为不管是家庭、工作、生活和所有的一切，是吧？我们就仰望你，对吧？谢谢你祝福今天不管是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深的一个认识，也让我们在你里面，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完全的自由，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一切基督都为我们担当了基督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自己在挑重担，主啊，也让我们不看基督不看自己，全然的仰望基督。谢谢主，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